One.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怎么样，白健今天上节目有没有一点胆战心惊啊？
还好，
读这东西是越读越怕。
对啊，这倒也是，问题就是我们讲了这么长时间了，好几周了还在讲那么两句东西。
我们今天弟兄姐妹呢，好像不太愿意去面对圣经里面对那个教会对服事他的要求与定义有多么清楚，多么严格。
不，我们上次讨论了这么多，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好像跟我还不是关系特别大，对不对？
那究竟还是因为，第一，白健你信主的时间比较短，对不对？
对啊，我侍奉的工作不是很多，是吧？
然后你还没有真正站出来，站到服事的岗位上。你看，要奉献做仆人，在旧约的条例呢，希伯来人做奴仆7年放他自由。你现在也不过3年嘛，是吧？
差不多四年了。
哦，那快了。
不是，这放自由是什么回事？过了7年以后我可以走开？
不是可以走开，就是你可以决定你到底要干什么。到时候你对主的基本认识也够啦，啊，主对你的祝福你也有把握啦。剩下你一生的时间要干什么？到了那一段，不见得是这个时间的7年，而是一个程度的7年的时候，你会仔细想了。啊，像我们最近网上有一个相当长的留言，讲到北美教会的情况，那最后就问了，他说到底，是不是
非常生动？
他说到底我们现在有什么不好呢？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他心里面觉得这样不对啊，北美这样安逸的生活、安逸的聚会，他觉得有点问题。可是又错在哪里呢？其实你说有错吗？没错。你在哪个聚会，我们现在能够信主，在这个末世啊，中国人能够信主，这件事情本身已经是一个很了不得的见证。
而且能够坚持聚会也不错
的。问题是说你剩下的一生，你到底要做什么？你觉得你这样见主啊，你平平安安，你觉得也感谢主，那其他东西你都不要去管，那你就不要去管。如果你越读圣经，你越看今天的情况，好像我也必须要参入这个服事主的圣徒的队伍，那你看整个事件就不一样了。在别人看起来你成了在挑骨头，在批评，在论断，你怎么这么大的胆子，是不是？但实际上呢，我们是重新回到圣经里面看一看啊，神对服侍他的人对教会的要求到底是什么。
所以啊，这东西就是到了一定的功力或者到一定境界的时候，这个事情主的话才能够特别有感触。
我以为你学哲学的，原来你是念佛的，什么功力啊、境界了，还看武打小说。
功力境界跟对呀、啊，这武打小说的东西。
我们上两次讲到主耶稣责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头两样，第一个是他们整个服事的性质与天国脱了节了，所以他说呢，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人家只知道我是来教会，他不知道是跟天国有关系的。他给这些弟兄姐妹整个盼望的注意力是在地上的事情啊，甚至是在就算是在聚会里面的事情好了，那你这一切的事情必须连于天国。所谓连于天国，就是要预备建筑，因为天国就是新耶路撒冷装饰整齐，好像新妇预备好了等候丈夫，这个叫做天国。你预备好了没有？你有没有在等候你的丈夫？你装饰整齐了没有？整个的目标是对着那个天国的标准，因为这是神创造我们、拯救我们的目的嘛。
对，实际上就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我们现在生活的意义，必须从以后那一点回来看。
可是这个事情就像刚才在讲的一样，你信主的时间短，你不能期望每个人一信主在这个事情上都这么清楚。对对，
我现在不能说我信主时间短了，四年，不能老是再这样说了。刚刚上节目才可以说，
这就是一个长大的标记
啊，这样也就算长大了，是吧？因为再现在说下去，我就有点不好意思了，你知道。 至少比如说我今年啊，我读圣经倒是读得特别，哎，就是觉得哎呀，时间到了，怎么好像没什么长进嘛，还有好多东西也没怎么看明白，所以就觉得必须读了，否则的话，下次有谁啊，有年轻一点啊，或者新来的基督徒问我，我怎么答呢？对不对？
对呀、啊，那这个
你这个还是有感觉。
第二点就是我们上次花了很多时间来讲一些很不中听的话。到底聚会是为了教会还是教会是为了聚会？到底我们是在发展一个工作还是照顾主的羊群？我们是为天国预备子民，为圣殿预备材料，还是我们在这边作秀？你一作秀，你就是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那第三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句话如果不放在这里读，你很难读得懂。白天替我们念念吧。
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是这一句吗？
对，
因为你们走遍海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
请问这是说什么？
不好懂，
不好懂。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认为这是哦，那种摩门呐、见证会的人呐、走遍洋海陆地啊，到处拉人入教。这些教门都是这样，他开头跟你传的一个福音和我们传的是差不多的。
刚开始是一样的，特别是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他根本不知道还有什么区别，以为都是差不多的。
他不可能知道的。我们从前在讲耶清的时候也是一样。
对啊。
那像这种的很有问题的组织，甚至他会故意把一个极端纯正的福音传给你。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因为他自己也知道这个福音的果效。用真道让你在福音里面出生，用这个福音把你生下来之后，他立刻把你这个孩子抱走。你以后所吃的奶，所上的幼儿园，一直到你长大成人呢，通通是在这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告诉你说，外面的都是假的，外面的都是错的，你要听我们的。现在你无论往哪儿去，是不是？包括我在休斯顿住了这么久，一年，这是绝对不夸张，总有五六次有人来我家按门铃。这里边大概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见证会的黑人太太有一两次的时间是摩门教的，从来没有一个附近的这个啊你知道吗美国教会、中国教会，包括我自己是传道人，我没跑到隔壁去给人家按门铃啊，这个
有点不好意思嘛，
就是，所以你光说别人没用了。
不过我倒是还碰到过，就是说当然摩门教也来过，但是碰到看上过是基督徒的，当然白人老太太上门，我跟他说我已经基督徒了，
那你们好好谢谢他。
对啊，谢谢他，他也就走了。
最重要是我们需要去走遍洋海陆地，但是恐怕这段圣经这一节经文摆在这里，因为是讲到第三个他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那时候在旧约圣殿里面服侍的这一套，让神的殿变成贼窝的这一批人，他们第三个工作的特质，他们的遗传，他们从这一代交棒到下一代。
那从哪看出来呢？
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又是单数的，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
这意思就是这一个人这是特指的，
对，
还是泛指的？
我是觉得这当然你可以不要这样解释，但是我觉得你把这三就是第一货、第二货、第三货摆在一起，这其实是讲到在这样有问题的结构里边，一代比一代更糟糕。好，你就看这个康斯坦丁大帝把基督的信仰变成罗马的国教。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等传到马丁路德的时候，为什么马丁路德实在是受不了了？因为
已经
是太不像话了。
对，
这一代一代的下去是很可怕的。就前几周我和小贝在做一个节目。那做到最后一段呢，听众朋友没有听见，因为小贝就讲了，他说其实啊，那时候我们就在讨论了，
你就给你裁掉了是吧？
哎，就裁掉了，没有再放了，因为时间也不够了。还是有一部分啊，我和姚记和小贝在讨论这个事情呢，还是谈到，就基本上在从前，那像小贝说在台湾，什么人去做传道呢？就是没有出息的。最没有出息的，最被看不起的。去做传道，这个传道呢，就算你爸爸是叫花子，他都觉得说，哎，你可能比我还不如啊，是有点这个味道了，
那这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吧，我觉得，未必是这样。
可是这个你说像不像圣经的传统？ 还是有点像。因此你无论什么动机，你说我要去传道，恐怕不包含别的意思在里边，对不对？一个真真正正被主感动的人，他才会去传道。
嗯，对，
对吧？那当然也有一些人，他信主，让他找不到工作，他说那我就去做一个传道啊，因为有外国人啊或者是谁啊劝我可以去这样做，我就去做。那当他去做的时候，的确传道也是很辛苦的工作。
嗯，
那做了一辈子下来，哎，自己一面做一面也明白了，一面真的有就是开始成为一个服侍主的工人，这个例子也有的。
对啊，那肯定。
对，那后来为什么这段剪掉了呢？那和我们前几周讲的节目有一点关系。
嗯，
因为现在啊，当人家跟你说，哎，我想去做一个牧师的时候，不一样了。
嗯，
第一，中国的工作很难找；第二，教会很大，在这个系统里面呢，有台阶你可以一路往上爬。
对，还是很受尊敬的。
你虽然不知道他的薪水拿多少啊，可是你看他手机换的是最新款的啊，开的也是最时髦的私家车、小包车，
嗯嗯嗯，
是不是？他到处受人尊敬，哎，他在党的中央也很受欢迎，他在民众中间呢也很受欢迎。这个越来越像，
是不是政协委员呢？就是
越来越像文士和法利赛人。
嗯，
那这个传统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那是因为前面在大教会系统里面的传道人，给底下的年轻人所铺的路，他看见一个好苗子，他就去提拔他，他会跟他说：“你先跟着我服侍。”就像我们那说，前几个礼拜和西蒙弟兄做的节目，那是人家亲口跟他讲：“你先帮我把这个祷告会带起来，然后呢，我送你去金陵神学院，然后呢，预备打算送你到日本去留学，然后你回来呢，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挂钩。”
哦，那都还是牛，很牛的啊，
很牛。
哎，现在就到美国留学，神学院也很多，
到我们这里也很有，到贵宝校
是吗？
对，他们来念宗教哲学研究所的。
嗯嗯。
但是有很多人他根本就是不信耶稣的，或者他本来就是要走这条政治路线的。
那他就是想找个机会出国。
也不是，这个就是他的专业嘛。宗教是个专业，你知道吗？
嗯。
像我们那个老丁，他是个专业。
嗯。不，有的情况是不一样，我们这个可以可能稍微扯多一点，就是说在国内这种情况，特别是刚刚早期的时候，我指的是上知教会的早期啊，
对，
好多纯粹那些所谓传道人啊，
是，
他实际上是所谓是地下党员，你知道我这个地下党员什么意思吗？
我晓得，我知道是什么意思，对，
就是说他实际上是共产党员身份，但是一直没有对外宣布的，
嗯、哼哼，对，
那么这是属于党派过来的工作人员，
是啊、卧底的了。对，
哎，也可以说卧底，这稍微难听了一点。
这个没什么，就是
他来了，就是有目的的把这个教会往另外一个方向带的，对吧？
对，因为他认为他是献身真理，他是献身革命事业，他不认识神嘛，
就当做谍报人员一样的嘛，
对
吧？对
啊，因为他认为这个基督教是资本主义的走狗啊，是传洋教的，这些人当然是有问题，我渗透到里面是报效国家，这个我倒是一点都无可厚非的。
是吧？你就无可厚非，我觉得很黑暗嘛，很肮脏嘛。
对他来讲，这就是他的程度嘛，他是真心认为如此啊，
才是正确的，才是真理。
对，那只是因为他不认识神，就像保罗从前是逼迫神，是误慢神的。
嗯嗯，
对不对？他不信、不明白的时候所做的，
他觉得那样做才是
对
的，对，对吧？
他以为他做的事情是对的。人要把你拉到公会去啊，拉到会堂里面去，就以为他是在服侍神，或者说以为他在伸张真理啊，创造一番革命事业，因为他不认识神。那个真的其实还好
啊。那你现在这种现象又是怎么样呢？有不一样吗？
法利赛人，你说他不信呢，他也不是不信；你说他信呢、啊，他信的实在是有问题。他为什么要走上这条服侍的路？他为什么要在教会里面开始居高位掌权？而且他自己呢又？真的也是稍微认识主，他自己甚至实实在在以为他是一个得救的人。
嗯，
他在教会里面开始一套制度，那就有问题了。
哎，你觉得这个反而问题更大一点？
这个问题大很多，因为这个问题会从一代传到另外一代。
嗯嗯，
包括现在我们在北美，你任何时候你要开始一个制度，你要开始一种做法、一种说法是不难的，你要吸引一些群众来跟你也是可以的。可是你从你这一代服侍神的人手里面传到下一代，吸引一个人入什么？入教，这是一个非常刺耳的字。
嗯，哎，
既入了教，却使他，这都是一个过程。你培养出你底下一批的班子来， 啊，我们怎么做你们也怎么做，哎，我们怎么跟这个上面挂钩，怎么弄钱啊，怎么做假意的很长的祷告，怎么把这个聚会弄得漂亮起来，你们也怎么做。
嗯嗯，
我可以这样募款，你可以那样募款，哎，你们下一代的人比我们还有办法，只要我们大家一起把这个宗教事业做起来，那你几乎可以打了保单的。他一代一代下去，这个要成了不是天国的门口了，而是地狱的门口了。
啊，党和政府也看到你了，对不对？
同样的，党和政府没有必要一定要了解真理。
嗯，
他因为他不信，他不明白嘛。
嗯嗯。
邓小平在法国念书的时候，没有人把福音传给他嘛？你说你这个怪邓小平吗？
不知道。
是，你不能这么说啊！这是基督徒的责任，嗯、是不是？他当权。嗯，他有他的理想，他为社会人民服务，他把国家建造起来，那我们没有这个理由要求当权者一定明白基督徒以及教会里面在想什么，他们看不懂的，他们要是看得懂就好了。所以这些的责任其实你不能往外推，但是重要的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当我们在建立一个教会，当我们在带底下一代工人的时候，我们给他什么榜样，我们告诉他什么事情是可做的，什么事情是不可做的。你假意做很长的祷告，他就假意做很长的祷告。
嗯，
哪怕是一个看起来很对的事情，你也到圣经里面去找一找，是不是？
嗯，
你要做任何的事情，你在教会里面立任何的规矩，怎么祷告，怎么聚会，怎么唱歌，怎么讲道，底下的人通通跟你学。那怎么掌管教会的财政，怎么处理所拿来的奉献，公开到什么地步，通通在圣经里面是有榜样的。
嗯，
你看旧约的最后，神跟以色列人讲，把当纳的十分之一。什么叫当纳的十分之一？从前的人是务农的，不是发薪水的；从前的人是牧羊的，不是发薪水的。
嗯嗯，
你家有几头羊，我家有几头羊，你家种几亩地，我家种几亩地，我们大家是帮忙的，剪羊毛一起剪啊。
嗯嗯，
你的十分之一是多少，其实大家都知道的。什么叫当纳的十分之一，就是其实大家都晓得你有没有纳十分之一。我们以为没有所谓财政公开的事情，向来这个财政是很公开的。
那个时候反正都透明的很。
我们以为他们不透明，他们比我们还透明。你今天开一张支票，没人看得见你啊。你真的是可以左手做的不让右手知道。从前的人不一样，他牵一头牛，牵一头羊到会幕里面去，他送一车食物到圣殿里面去，是藏不住的。所以你说圣经里面没有要求财务透明，这是不对的，肯定非常透明。
嗯嗯，
对不对？那我们任何一件事情的做法通通是让底下来仿效的。比如说，哎，这白剑你在的这个教会啊，他们要建堂。
嗯嗯，
建堂的时候，哎，我觉得弟兄姐妹很可爱啊，很有志气啊。这个经济最不景气的时候，居然能够把房子盖起来。
嗯，好像财务上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对，可是这个教会建的堂，当然在周围的所有这种宗教建筑里面是最不起眼的一个小破房。
对呀、啊，这那个地方还是蛮有劲的。
这么一块地基打下来，屋顶盖起来，钢架架起来，就已经是不得了的数字了。但是好像你们中间有个规矩是吧？
什么规矩？
第一呢，不向银行贷款。
哦，对，这肯定的。
弟兄姐妹呢，可以选你要奉献给教会，或者你要借给耶和华，无息借给耶和华，通通可以，随便你。那这两个都是合乎圣经的。
那就无息借给这个教会，这应该是可以的。
因为圣经讲嘛，你借给耶和华的主必偿还。对对，
那奉献出去呢？有没有？
其实圣经所说的借给耶和华，就是指着奉献出去。
对啊，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所以我就问一句。
也有许多的教会，这种圣经是不讨论的。我们无论要干什么，先向世界上的银行贷款。
啊、哦，是有这种做法。
这个做法太多了。
是。
甚至请一个专业的募款人士来替我募捐，开一个募捐餐会。这个餐会要吸引人家来呢，我可能请一个民歌手。啊，来，那这个民歌手的机票啊、吃住啊，我还给他多少钱，让他来帮我募更多的钱。这个在美国实在是太多太多。
是不是还有个基隆咨询人员来帮助他怎么策划一下？
在美国的基督教界已经有专业的募款人员，这已经成了一个行业。
不，你讲的专业是这些人本身跟信不信没关系，他们
就
是帮助操作，对不对？
一般来说，这些人都还是主理的，你不会找一个不信主的人来。
对呀、啊，但是实际上他做的事情跟信不信没有什么关系。
他做的事情是这样，美国有很多的机构， 要募款。
嗯，
因为你看美国有多少多少的基督教非盈利机构。
嗯，对啊，
对不对？那他们常常用这种募款大会，这募款大会就要请名人来，名人一来，他就可以帮你捐钱。
嗯，
那这个美国尤其还包括什么？还不但是教会了，他们比如说私立学校、教会学校，他们要募款，
嗯，
请来的人就更自由了。总之，现在已经有一些人是专门在教会界帮你做募款，啊，因为他是专家，他知道怎么样说动大家，可是你要给他相当高的酬劳，难道这是圣徒的体统吗？
那肯定不是这样的。
可是你有了第一个，就有了第二个。
哎，大家都这么做，对不对？而且效率也蛮高的。
是啊，亚伯拉罕从前对索多玛王讲：“你的东西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将来说我使亚伯兰富足。”这是圣经的原则，你要守不守在乎你。你有信心从这个原则之外去立一个新的方法，那这个方法一代传给第二代，传给第三代，到你都去见主了，十代之后你醒来，甚至不用十代，你醒来一看，你会吓了一大跳，说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就是说我们今天扯那么远了，是不是？就是说
他的重点是
到最后变成地狱之子了。
对，这个人家变成地狱之子是跟他的师父有关系的。
嗯，
我们在教会里面一代一代培养这个工人呐、啊，以及在教会里面所立一切的规矩要小心，
嗯，
不要过于圣经所记，要不然你的工作虽然发展起来了，你是走遍了洋海陆地，可是吸引进来的原来应该是可以好好服侍主的人，进到里面了，通通不成样子，是不是？你记不记得在这个旧约里面那个？以利沙是一个非常合乎神心意的先知。
嗯嗯，
以利沙底下有一个大门徒、大助手，叫做基哈西。
嗯，
哎，那个故事很出名的。以利沙治好了叙利亚的大将军乃曼，乃曼是长大麻风的。那个乃曼要送以利沙财物，以利沙说什么都不受。
嗯嗯，
这是什么？圣徒的传统。
哎，但是基哈西跑去拿了，是吧？
神人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在旁边听见看见，他就心里说，我主人不愿从这亚兰人乃曼手里受他带来的礼物，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跑去追上他，向他要些。
他也不是太贪心，是吧？他也就要一点点。
这是一个原则上的事情、嗯、你觉得不能做，这个太可笑了，什么时代还搞这东西，是不是、啊
嗯、
我觉得可以做。
嗯
啊，于是基哈西追赶乃曼啊、哦、这几个字啊实在是惊心动魄啊。
嗯，
我觉得我们服侍主的人需要常常把这几个字摆在书桌旁边，于是基哈西追赶乃曼。
嗯嗯，
他这一路追赶呢、啊，一路心里面心念电转，请问他追得上追不上？
也把他追上去啊。
你从前无论怎么样服侍主，你在神面前所做一切的功，就是追乃曼跑这几步啊，立刻荡然无存。从他心中起意到他追上乃曼，他已经完全想好了怎么说。
嗯，对，
真聪明真快啊。我主人打发我来说，刚才有两个少年人是先知门徒，从以法莲山地来见我，请你赐他们一他连德连银子两套衣裳。
对，还是比较心比较平的，你看是。
对、嗯、可是很快啊，你看、
嗯、
他决定不要走他主人所走的路，很快他就想出办法来。
嗯嗯，
这个办法一想出来，乃曼一听，那还什么问题呢？你要一他连德，我送你两他连德。
对啊，他的大将军啊，有啊，
对不对？要把两套衣裳交给两个仆人，这一交麻烦了。本来基哈西想我追上他跟他要点东西就偷偷带回家，可是这个银子一多，衣服一多，大将军呢、啊、就说我要派两个仆人送你回去。
嗯，
对不对？后来以利沙把基哈西叫到面前咒诅了他，要是以利沙没有这样做，基哈西呢偷偷摸摸的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这个事情办成了，等以利沙被主接走了，基哈西接续以利沙的位置，请问他底下再带出来的仆人是什么样子？
要的更多了，更大。我想是这样、
对，所以你看这些事情其实是很重要的啊。
嗯，
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这是好苗子，特别有心服侍主的啊，我看你天生就是做牧师的料，你来跟着我吧，我把一些绝招教给你， 对不对？我们一起呢来把这个教会做大，把这个组织扩充，洋海陆地没有我们势力到不了的地方、嗯、你小心了。然而服侍主的人向来没有这样的传统。
嗯嗯，那当然没有。
所以这些话你越读应该越刺耳，越读应该越惊心动魄，千万不要以为这些话和我们没有关系，那关系可大了。
嗯嗯，
假如今天中国的教会无论是北美无论是在国内有一些乌烟瘴气的事情已经改不过来了，那错出在哪里？错都出在这三节圣经上。
所以这还是蛮可怕的。
是的，固然一方面我们要把自己奉献给主，可是要注意啊，这条路啊，就像伊丽莎对基哈西所讲的，你要服侍主吗？你跟着我做门徒吗？现在这岂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呢？因此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很可怕、啊、恐怕现在这个乃曼的大麻风啊已经在中国教会不少的地方都沾染上了。好了，白剑，咱们这个不中听的节目今天做到这里了。
嗯，好的，一直不中听。
那我们明天节目里同一时间再见了。
再见。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